弟兄姐妹平安，相信大家记得过去阻断措施期间，政府都鼓励大家尽量不要出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特别三月，马国政府他们更宣布，只有家里一家之主可以出门为家里的人购买必需品。所以当时很多弟兄他们就被妻子、被岳母差遣去巴萨或者超市买菜，闹出许多的笑话。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些流传的照片，有一些男士他们拿了自己的买菜单，在超市里面懊恼地走来走去，不晓得要买什么啊。有一些买错东西，太太要他买绿豆煮甜品，结果丈夫却买了长豆啊。岳母要他买这个椰丝预备酱料，他却买了一粒椰子回来啊。有的妻子担心丈夫在超市迷路，不晓得找到哪里去，所以画一个地图给他。那也有妻子在菜单上仔细的说明要怎么样挑选这些水果，怎么样的挑选，那丈夫才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很多时候也是真的是这样，要完成任务需要有详细的说明、指示和一些原则，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会很容易出现问题。那同样的，当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主耶稣也给门徒这个任务，不过这不是买菜这样简单的任务，而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记载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事情。那第九章是说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去，那第十章就说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第十章记载是路加福音特别拥有的资料。那么差遣十二个门徒的事在马太或者马可都有记述。那主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出去，要他们到各城各地方去，这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耶稣在差派他们出去之前，给他们清楚的指示和训练，说明最重要的使命需要有三方面。第一，属天的意象和负担，庄稼很多需要收割，那是一到二节。耶稣第一句话就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里耶稣先让门徒看到，在为主工作需要有那个属天的意象和负担。主耶稣在这里描绘一幅他们所看明白的一个图画，在一片广大的平原，金黄色熟透的这个麦穗正在等着收割，不过只有寥寥几个人在那边收割，由于缺乏工人的缘故，等待着收割的这个禾场没有人收割，结果麦穗就枯萎了。那耶稣先让门徒看到可怜的光景，没有人及时去传福音，许多人正走向沉沦灭亡，许多世上的灵魂正等待基督徒去传福音，带领他们脱离黑暗归向真神。那在广大福音的禾场，主的工人却寥寥无几，那许多人听不到福音，没有及时悔改，走向灭亡，那是何等可怜可惜的事情。因此在下半节耶稣说，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你想一下，一个农夫他绝对不会辛苦的撒种、浇灌、栽植、培育，然后到麦穗成熟的时候可以收割，却让他自由的枯萎、自生自灭、枯死了。我想不会这样。同样慈爱的主撒下福音的种子在人的心田里面，圣灵在人心里面不断的感动，然后却任由他自生自灭，是这样吗？向人传福音，他有没有悔改，是不是觉知信主无所谓、无关要紧，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庄稼的主说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收割他的庄稼。庄稼的主是谁？就是上帝。耶稣要我们求告上帝，当然如果我们不祷告，主也会照他的意思打发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但是耶稣要我们和他同工，给我们机会。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开始，让我们看到主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我们应该为主的福音工作代祷，求主差派十二的工人到需要的地方去做见证，带领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求主兴起他的仆人到他们当中。教会荒凉，信徒没有人教导牧养，我们当为做主的教会，求主兴起更多神的工人。除了为国外短宣或者宣教士祷告外，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今年我们不能去马来西亚、台北或者中国短宣，是否好像没有人合场、没有庄稼吗？那我们有没有看见，在我们周围的同事、同学、家人、亲友，其实他们就是我们的家 庄稼禾场等我们去收割。因此不要只是举目观看国外远处的情况，却忽略我们自己身旁的家人亲友世上的灵魂，他们走向灭亡，我们是不是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负担去领他们归主？在新加坡有一家蛋糕店很出名 ，Rich and Good。这个蛋糕店可能当中有些人听过。那这间蛋糕店啊，它没有打广告，确实还是很出名。为什么？口碑很好，大家尝着蛋糕的好滋味，迫不及待的去告诉其他人，自然变成这个蛋糕店的代言人。蛋糕尚且是这样，那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岂不更应当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宝贵的救恩，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们吗？今天我们缺乏布道的方法吗？一点都不缺乏。我们有福音桥、四个属灵定律、生命桥、一刀剪十字架这样的一些方式，有很丰富的资源，有很多布道材料，不同的布道训练。我们缺乏的是什么？一个布道的心，就是耶稣对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所生发那种怜悯的心肠，那种感同身受，感受到人正走向灭亡，世上被罪捆绑，痛苦挣扎，需要拯救。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的创办人 Bob Pierce 他这样说，今天教会里面有头脑有学问的人不少，但是有伟大怜悯心肠的人真的太少了。传福音或者在教会侍奉，不在于我们有多少学问，读了多少书，有多少的经历，更重要是我们失去了怜悯的心肠。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可能就是工作为着工作，失去了耶稣基督那种怜悯世人拯救人的那种态度，那种心迫切。那今天我们看见什么？庄稼很多，亟待去收割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和负担，看到周围的灵魂愿受主差派，差主的工作，一起去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一个布道的心。第二，正确的心态和原则，可以说两方面，正信靠顺服，还有积极的迫切。那被差遣出去，要明白我们被差出去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耶稣说，如同羊羔进入狼群，门徒被比喻作羊，是温顺柔弱，却容易被欺负。世界好像豺狼，凶恶残暴诡诈，可以想象一只羊羔进入狼群是凶多吉少，危险万分。那为什么明知有危险还要让羊羔进入狼群？这不是自陷网罗，自讨苦吃吗？那耶稣这样讲，不是要打击他们的信心，是要门徒认真清楚地看到实际的情况，严阵以待，谨慎小心，靠着大牧人的保护指引，胜过一切邪恶的环境。基督徒不是要离开这个繁华的世界，到高山野地去隐居，与世无争的这样生活。我们是入世，在世界上分别为圣，入世又是超越世界，超世处世，不是离开世界看破红尘，而是在世界做光做盐，推污泥而不染。当羊进入狼群，需要对主有坚定的信心、属天的智慧和勇气面对各样的挑战。那这70个人，主耶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为什么是两个两个？那这是一种彼此帮助、互相鼓励扶持。就像传道书4:9-10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这人就有祸了。所以环境危险恶劣，有同伴同行同心，彼此帮助，互相鼓励，这是很重要的。感谢上帝，上帝知道我们有挑战，赐给我们有作为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孤独孤单的面对狼群。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同心配搭，在传福音时彼此激励，彼此帮助，借助在主里的团契，一起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有力量来服侍神。那耶稣告诉门徒，面对艰难的环境，也告诉门徒必须要有的心态和原则。所以4-16节这里给了一系列的指示，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第一，我们说信靠顺服，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相信神的供应。耶稣告诉他们说，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就是要他们全心的来信靠上帝，不要为日用的饮食东西来忧虑担心。我们需要的相信天父都知道，他会按时供应。就像小孩子和父母亲出门，你的孩子和你出门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担心说爸爸有没有钱买东西，有没有东西吃，他单纯的相信父母亲，跟着父母亲，无论到哪里父母亲会负责一切，一定有的吃喝。那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早期的宣教士确实是这样。英国著名的孤儿之父乔治穆勒，他开了五所的这个孤儿院，他的原则是不向人捐款，不把孤儿院的任何需要告诉人，他也不跟不要借债，不要举债，他只有向上帝祷告。有一天他们的孤儿真的没有午餐吃了，看起来就是这样，穆勒就带领他们一起祷告。祷告结束之后呢，没有想到就有人在敲门，竟然是村里的那个面包师傅，拿着一大篮的面包对他们说，昨晚睡不着，有感动为他们做面包，因此面包拿给他们。不久又有人敲门，那本来是给商店送牛奶的车正好走到孤儿院外面爆胎了，抛锚了，那必须把牛奶全部卸下来然后修理车子，所以就把牛奶给了孤儿院的孤儿。神的公义就是这样奇妙。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经历这样一些奇般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可以在传福音、在主工作的经历上经历到神的供应。或许我们出去做个人布道，要和家人亲友开口的时候会担心说，因为我们不晓得要讲什么，好像接不上话，侍奉的时候好像担心缺少智慧，能力有限，然而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帮助，尽力去做，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和供应。七到八节也说明好神的另外一个层面，不要为自己选择什么好的地方，而拒绝那些接待你的人，因为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好像刚才我提到说，孩子不用带钱出门，如果父母买了食物给他，他就很好的去享用，不要嫌弃，当然嫌弃就不对了。那同样的，神带领我们供应我们，我们就欢喜快乐，不要去选择什么地方好，什么东西好，我们甘心乐意领受，相信神所赐的都是最好的。那你说这样我们是不是去短宣或者分担章侍奉不用计划不用安排？当然绝对不是。耶稣这里不是说不要准备，而是当然我们要忠心的策划，让事工能够顺利进行，这是必要的。不过我们不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准备，我们预备好的这些手工材料、备课计划等等，以为预备好这一切就一定能成功，就一定有果效，却忘记了要祷告依靠神，那是本末倒置的。那如果传福音我讲到依赖自己的布道技巧、口才、讲章，却忽略祷告依靠神，这也就是本末倒置。那我们学习信靠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他给我们随时的供应，包括我们要当说的话、我们当行的事情、我们需用的恩典，相信他会为我们开路，预备人心，我们只要放胆照着他的心去做。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信靠神的带领，顺服他的引导，我们的焦点放在神身上，知道我们所传的不是什么成功神学道理、做人的原则，而是神的国、神的福音。因此人拒绝的不是我们，而是拒绝神。我们只是基督的代表、天国的代表、天国的大使，代表我们的君王宣告神的国降临。人听从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听从主，相反的，拒绝我们所传的等于拒绝了主，就要受到主的刑罚。耶稣给了门徒权柄，叫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主耶稣在这里解释怎么样对待一些拒绝福音的人，当面见证他们自己要负责，担当将来所要面对的刑罚。所以十到十一节，人若不接待你们，就把脚上的尘土擦去，把脚上的尘土，有另外一些圣经说把脚上的尘土剁掉，这是犹太人表示与人切断关系的方式。当他们经过外邦人的地方，把脚上的尘土剁掉，就是不要把外邦人的尘土带回自己的地方去。耶稣要他们这样来的方式来警告人。我们也看到使徒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在皮西底安提阿被拒绝，被赶出城外，不过他们两个人对着众人剁下脚上的尘土，继续往以色列去，门徒也很欢喜，表示他们尽上责任宣告 和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是带着仇恨啊，而是一种表明尽上责任的态度。那这里也不是说下次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敲门，人拒绝开门，我们就把脚上的尘土跺在他家门口。当然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这不是出于报复或者怒气的举动，而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对得起神，可以继续往前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肯定有人拒绝，这是必然的事情。那耶稣告诉他们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今天你我传福音不是靠自己或者我们有什么职分，我代表某某教会的牧师，你代表某间公司的老板，或者他代表某间学校的校长或者老师，代表自己去传，肯定不是。那耶稣继续在十二节到十六节说下去，那些拒绝救恩的人，将来他们所受的刑罚审判是比索多玛这个罪恶城所受的审判更可怕。索多玛是旧约时代犯罪道德败坏淫乱最出名的城市，受严重的刑罚，被神降下硫磺的火烧灭。那怎么可能比他所受的刑罚审判更重呢？因为哥拉辛、伯塞大和加百农这三个城，虽然他们看到见证了耶稣伟大的作为神迹，但是他们却硬着心不肯悔改，骄傲自大，自以为意，弃绝了上帝的国，因此审判就是如此的严重。那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看得失成败，不要看得太重，这是主的庄稼，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人，奉命收割就是。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听你讲到有人能有罪，有审判，有地狱，但我们不会为了迎合人而耽误了福音救恩的真理。我们要按照圣经神的心意传讲神的福音，人接受不接受是他与神的关系，他自己要与神交战。就好像那三个城市，如果人明知神的作为却自明不悟，将来就要面对审判。我们传耶稣爱你，可以得平安福气，可以顺利亨通，当然很受人欢迎。如果你讲人犯罪要悔改认罪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人可能会抗拒，甚至当面抵挡你，会不好受。但是这是主耶稣要我们传扬的纯正的福音，不用感到灰心挫败感，我们尽本分传讲这古老的十字架的福音。记得这是神的工作，不在于我们。如果神不开路不动工，好像没有果效，那我们就顺服他的时间和引导，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继续往另外一个地方传，相信有一天主若愿意，使人可以得救。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做好见证，继续为做福音工作祷告，时间到了就必收成。除了我们说信靠神顺服，我们也要迫切积极，我们顺服神等候神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是顺服等候相信神而没有努力，慢条斯理拖延时间。所以第四节耶稣说什么，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那这里说不要问人的安，好像耶稣叫门徒不要尊重人，见到人不要问安，好像没有礼貌。原来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有很多的礼仪，繁文缛节，表面的问安奉承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彼此问安，亲嘴说一些客套的话，时间就拉长了。从前我女儿有一个同学，她很喜欢和人聊天，然后她就告诉我说，这个人他从课室走到食堂大概可以花15分钟，这里打个招呼，那里闲聊几句，其他的人都在石头都在这个肯丁食堂排队买好的食物在那边吃了，他才姗姗来迟，一点也不紧张，结果上课时间到了他总是来不及吃完。那耶稣在第四节就是指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用口语化解释可以这样说，不要在路上闲荡和碰到的人闲聊。我们知道在旧约提到先知以利沙要救这个苏念妇人的孩子，就告诉他仆人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意思说就是快点救人要紧。那如果你看到车子在马路上，车在马路上看到什么一定会闪开的，驾车人就知道。那当然不是说垃圾车了，垃圾车你怎么样闪还是会闻到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救护车，当你听到那个救护车的铃声大响， 甚至亮起灯来在你后面，你就必须闪开，让救护车驾过去，因为救人要紧，人命关天。那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不是坐旅游巴士慢条斯理啊，那个沿路慢慢的欣赏。那传福音不是这样，方便的时候才传，我们应该像救护车那样，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积极尽快的去与人分享福音。那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表面的危难，然后在第五节第六节说明危难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为那家人求平安，与神和好，得着神的恩典和福气。那主的平安福气是人可以得到，只要那个人愿意接受，就决定他有没有得到神的福气和恩典。当那个人那个家庭拒绝，平安恩典就归回给传福音的人。那耶稣不是叫门徒不尊重人，而是提醒他们不要停留在那种外表这些礼仪，反而愿意人能得到真正的平安，真心诚意的赶紧带领人与神和好。传福音必须是全心全力去做，不要被外在的事缠累，时间有限，工作很多，没有太多的时间做那些福音没有相关的工作，不能耽误，不能浪费时间。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也是用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样的一个比喻，提到传福音的那个紧迫性。他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发白了，就是可以收割了，再不收割就枯萎掉了。庄稼熟了，如果不收割就浪费掉了，因此需要把握那个所谓黄金时间。是的，有一些福音工作真的是有黄金时间，过去的那个人已经可能不在了，或者那个人已经关闭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还很多，改天再传也不迟，等我有空或者等我预备好，我们给自己很多借口。不过机会有的时候一去不再来，就像最近有一位36岁的影星，年轻力壮，不过就是在冲凉之后在浴室不小心滑倒撞到头，你说撞头就这样去世了，世事难预料，不是我们方便的传就可以一定传，可能那个人已经失去兴趣，或者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庄稼已经熟了，时机成熟，我们不能再犹豫拖延，要赶紧人分享，免得我们后悔莫及。特别我们家里的家人亲友，我们所认识的同事同学，我们常常所接触的人，我们见到他竟然不把福音传给他。最后我们看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集中的目标和动力，就是确定救恩，永恒的奖赏。那我们回到经文，我们感谢主，门徒这次出去不是挫败的回来，而是带着欢喜兴奋的心回来分享工作的情况。他们经历到主的应许，主的同在，同工的能力。圣经用四个字来描述他们的心情，是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回来。可以想象他们脸上充满喜乐兴奋的表情，成功胜利的感受，诉说他们奇妙的经历，你一句我一句，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真心口的抢着说，哇，我看到那个人他怎么样好了，另外一个说，哇，真的很奇妙，想不到他就这样安静下来了，完全好了。门徒很兴奋，在主面前七嘴八舌的分享他们所做所行的，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门徒的他们欢喜当然是没有错的。今天我们为主工作是不是也是欢喜快乐？如果我们纯粹只是当作是一种义务，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当然就不会有喜了。不过实际的，如果你为做主工作，看起来是主的工作可以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就欢喜快乐。不过耶稣的回答似乎是泼冷水，为什么呢？对耶稣来说，他们侍奉的动力和目标更加重要，这些从他们欢喜的原因显露出来。门徒为什么欢喜？主啊，因为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原来他们欢喜是因为人听了神的话归向神吗？不是，他们欢喜是因为他们经历到神赐给他们那种医病赶鬼的权柄和能力。当他们奉主的名吩咐撤着鬼的时候，鬼也服从他们了。哇，太神奇了，太牛了，他们感到很惊奇惊讶欢喜，他们经历到这些超自然的成就，很明显的果效，因此感到很兴奋。那耶稣的反应，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耶稣讲这句话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指撒旦因为骄傲抵挡上帝，从天使长那种高位堕落下来，就像闪电一样快速，被上帝审判，没有办法拒绝。那耶稣提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快， 马上就实现了，是提醒门徒要谨慎，不要像撒旦一样自以为是、骄傲自大。他们有能力赶鬼，叫鬼服从他们，这是他们的功劳吗？于是这都是耶稣给他们的权柄。今天我们可以胜过黑暗邪恶的势力，把人从撒旦的手中抢救出来，得到自由，这不是靠我们自己，是主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我们凭什么叫人家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归向真神，胜过撒旦的权势？不是因为我们热心、有勇气、胆量，是主赐给我们的信心、主的同在。门徒感到兴奋，可能不自觉就骄傲起来，看我们都有本事，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立刻指证他们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以免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失去了中心点。门徒他们欢喜，耶稣要他们知道，更应该欢喜的是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有天上的福分才是最重要。那我们传福音侍奉动力和目标，应该是确定每个人得到宝贵的救恩，有天上永恒的奖赏。有人虽然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可以医病赶鬼，叫人感到很惊讶，但是他名字有没有记录在天上，有没有天上的福分，这是很重要，这是叫我们更加去思想的。就像保罗很慎重地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当然保罗并不是说他没有办法得救，没有把握得救，保罗只是这样的一个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认真地看待他与神的关系，传福音可能只是一种徒然。因此当为着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很坚定的持守，也不要因为单单做主的工作有多少多好的成就，而忘记忽略了最宝贵的救恩，这是愚不可及的。主赐给我们福音的使命，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和权柄，我们有能力去领人归主，一起参与各样的侍奉，大家都积极忠心，你可能得到众人的肯定和赞赏，那这些都很好很难得。但是主耶稣所看重的是，不只是有多少的工作成绩、参与的人数，或者教会团契有多少活动，而是每个在教会里积极侍奉神的人，是确定自己的名字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肯定你的名字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吗？那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确保每一个来教会的人、参与侍奉的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门徒的错误的目标和动力，主要在于他们的成功观，他们成功的看法和耶稣的成功观、成功的看法不一样。什么分别呢？门徒看重的只是短暂的果效，眼前的一些果效，主所看重的是永恒长远的果效。门徒所看重的是地上所得到的，主耶稣他们看到是天上他们所能拥有的什么。名字记录在天上是更重要，当然这就包括肯定救恩、得到宝贵的救恩，还有天上永恒的奖赏。不是说在有没有果效，而是现在有没有忠心到底，忠心尽职，就按照神、按照我们忠心给我们天上的奖赏。门徒注重的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做到了这些就沾沾自喜，高兴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得意忘形，觉得很了不起。耶稣要他们看到的是神，神为我们做什么，今天我所做的是神为我做，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耶稣所说的话，不要因为工作果效、做了什么、有点成绩，而是看到伟大的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欢喜，他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如果一个人看到工作很有果效、很容易顺利完成，可能不自觉会骄傲自大，当工作顺利感谢神，当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呢，面对挫折失败的时候就很容易灰心，那这是人的困难。那耶稣要我们想到的是他的恩典、宝贵的救恩，因为喜乐的源头不是在于说工作的成绩果效，而是确实知道你自己得到宝贵的救恩，真正重生得救，你所传福音的那个对象、你所牧养的、带你那些人也真的是重生得救，得到神的喜悦，那才是最重要。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虽然有时看到看不见工作的果效，会有一些难受，但是只要确实知道说他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有永生天上的赏赐，就会感到喜乐和感恩。相反的，一个人虽然侍奉很顺利，工作好像很有果效，但是如果还不确定有没有把握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就不可能有喜乐。因此确保你得到永生，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这是比认识更重要。 有了这个终极的目标和动力，我们才可以继续在信仰的道路上走下去。即使面对挫折，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相信神必赐福和给我们恩典力量。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求主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追求天上永恒的奖赏。有一首主日学诗歌，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小小的传道人，小小的传道人，我愿意做个小小的传道人，劝人人信耶稣。我想一些老师，主日学老师会唱，牧师传道进不到你的公司学校，不过你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小的传道人。今天我们回到家，明天回到工作岗位，学校各处都是小小的传道人。要记得，这是重要的使命，必须有属天的意向和负担。看见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急需要去收割，积极的去参与，也让我们在参与的时候有正确的心态和原则，信靠神的恩典供应，也顺服他的时间的带领，继续迫切的传福音，传讲纯正的福音。最后，让我们为着神给予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和动力传福音，确定我们在主里面的宝贵救恩，追求天上永恒的奖赏，为着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向神献上感谢，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得救，因为我们忠心要得主的赏赐，因为我们体会主的心，被主的爱激励。让我们回应对主说，主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使命，重要的使命，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傍晚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敬拜，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严肃的题目，重要的使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带到你面前，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因此求你自己施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肯定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有那宝贵的救恩，我们也忠心服侍你，知道你也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奖赏，不是我们做什么，是因为我们听从你的话语，遵守你的教训，以致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蒙你悦纳，因为你这也常常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徒然的，就叫我们坚定不动摇，继续来跟随依靠你，恩待你的儿女们，特别在疫情当中，让我们所接触的人有机会，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福音，我们也能够借着整个生命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引领人归向主。愿主恩待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